各位听众朋友你好，通常在我的经验当中，每当讲到某一个朝代、某一个国家的典章制度的时候，听讲的人至少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反应热烈，兴趣盎然，提出好多的问题，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不然嘛，就索然无味的强忍到下课。不过为各位听众朋友而言，如果您是没有兴趣的话，当然不必强忍到下课，您可以转换到另外一个电台去改听别的娱乐性的节目。但是对有兴趣又有问题想要问个清楚的朋友可就为难咯。广播节目很难像在课室里头一样无法即刻的当场双向沟通，那么只有期望您对这一类的问题有兴趣的话，给我们来信，将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为您做详细的书面答复。您的来信请寄到台湾台北邮政信箱108-5号，亚洲真理电台朝圣之途节目组收就可以了。我们非常乐意为您服务。接下来就要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上个星期我们为您说明了中古时代罗马教廷的行政组织分为四大部分，有秘书处、大赦部、司法部和财政部，同时也介绍了六种教廷的经济来源。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七种经济来源，它是来自于向教廷的法院提出上诉的人，或是申请某一种许可，以及要求赦免某一种公开的罪恶的人向教会所做的捐献。教会史中最被人抱怨的、被视为教会敛财手段的，就是与大赦有关联的奉献了。为了要能够获得大赦，教友们必须要先获得罪赦，然后去履行教会所指定的某些善行。中古时代最显著的善行就是参加十字军，但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亲身参加十字军，那么就可以以奉献金钱来代替。除了这个之外，当教会需要筹募金钱改造教堂或是其他的慈善事业的时候，往往也都会颁布大赦。公元1300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颁布这一年为圣年，凡是到罗马去朝圣的人都能够获得大赦。虽然捐献并不是得到大赦的条件，但是到罗马朝圣的教友慷慨捐献的金钱相当可观。从此以后，放大赦的名目就逐渐增加，无论是哪一位主教为了他教区内的某些需要，都可以请求罗马在当地颁布大赦的特权。因为捐献金钱和求得大赦在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关系，无怪乎使人误认为大赦是用金钱买来的了。罗马教廷除了中央的四大部门之外，为了统治整个的教会，逐渐形成了一套教廷驻外使节的制度。借着教廷驻外使节，教廷的命令可以下达到整个教会。我们就以教宗伊诺森三世的时候作为例子，就有三种不同的种类。种类不同，身份不同，权力也就不同。就让我把这三种教廷使节为您做一个说明。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是本地大使。教廷往往是指定某些教区的总主教担任教廷驻当地的大使，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土产的，所以就有了本地大使的称号。像西西里的教廷大使不是神职人员，而竟然是西西里的国王本人，也就是说国王兼任教廷大使，能够直接控制当地的教会，当然也就减弱了教廷在西西里的权势。好在西西里只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由神职人员担任教廷大使的。11世纪中叶之后，教廷在各地区的权力日益膨胀，这些本地大使的实际权力也随着减低，最后也就只剩下一个名誉上的头衔而已。第二种使节是真正从教廷派遣的使节， 专门为了某一种特别的任务。举个例子吧，像是代表教廷参加新登基国王的加冕典礼，或是调解某地的纠纷，或是处理某一种特别的问题等等。比如英国的约翰王和教宗伊诺森三世有了冲突的时候，教廷曾经多次的派遣使者去处理相关的问题。这种具有特使身份的使节起源于第十世纪。第三种使节称之为全权大使，是由教宗任命，具有枢机主教资格的神职人员担任的。在任期内，他是直接代表教宗，就如同教宗亲临于当地。全权大使所做的任何决定是不能上诉的。我们现在来探讨，教廷为了统治管理上的需要，订定了一套法律制裁的制度。我们知道，违反教会的法律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良心上应该要负责任的。而解除这种良心责任的方法是忏悔。但是对冥顽恶劣屡戒不改的罪人，教会就另有方法强迫他就范。最为通行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惩罚称为开除教籍，也称为出通宫。一个被开除教籍的罪人，不但不能够享受教会所给的特权，领受各种盛事，而且也被社会所遗弃，亲戚朋友也不再跟他交往，财产也要被没收充公，债权也被取消。如果是一个封建领主被教会开除教籍，那么附庸们就不必再履行对他的种种义务了。假如是一个国王被开除了教籍，那么全国大臣和百姓不必再对他效忠服从。各位一定还记得日耳曼的腓特烈一世跟英国的约翰二世，他们都曾经先后被开除教籍，造成国内贵族的反叛和人民的离心。欧洲各国的政府对被开除教籍的人都采取法律的制裁，像是在法国，如果有人被开除教籍超过了101天还不公开悔改的话，政府就会没收他的财产。在英国就只有40天的期限，在瑞典，被开除教籍一年以上而不悔改的人，政府会处以死刑。而在日耳曼、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的政府，对于被开除教籍的人，虽然不采取任何的行动，但是也都明文规定，禁止他们在法庭上抗辩，禁止携带武器，禁止男婚女嫁，或是经营任何业务。最后，被开除教籍的人到死都还不悔改的话，那他也不可以安葬在教会的墓园内。第二种制裁的方法是停止一切的宗教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的被开除教籍。他所根据的是日耳曼的法律原则，他们认为社团应该要对社员的行为负责。因为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身为领导的人，特别是帝王、公侯，有很大的责任。教会如果下令停止某一个地区的一切宗教活动，这意思是指举行弥撒、施行圣事和所有有关宗教的仪式都被禁足。这种禁令虽然早在第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要到教宗伊诺森三世的时候才普遍的使用。有权下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人，除了罗马教宗和大公会议之外，各地方主教、总府祭和主教座堂的教士，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都可以下令停止一切的宗教活动。那么，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期限是多长呢？通常是一年或两年。但是在意大利，有一个名叫曼都雅的城地，被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竟然长达33年之久。禁令也有轻重的不同，一般的情况之下，教堂虽然被封闭，宗教活动停止，但是临洗圣事和病人的临终附有礼则仍然许可施行。另外，禁区之内的修道院，只要外人不参加，仍然可以举行各种的宗教仪式。根据历史的记载，处罚最严厉的一次是1208年到1213年， 教宗伊诺森三世对英国约翰所下达的那一次，连修道院也一律包括在内，真正是一次全英国全面性的禁止一切的宗教活动。另外还有一种禁令是专门对某一个人而发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某一个罪人所在的地方，该地方就处罚，停止一切的宗教活动。最出名的就是对异端派胡斯的禁令，为了不给地方居民添麻烦，他经常在郊外空旷的地方拘留和讲道。第三种处罚称为宗教裁判或异端裁判。按照教会法的规定，法庭接受案件可以有两种方式，或是由教区的总府祭提出告诉，或是由私人提出告诉。这种法庭的制度对异端案件来说并不尽然有效，也不实际，因为总府祭事务繁杂，而私人或对异端的同情或是畏惧对方的报复，大多是不敢提出告诉。公元1184年的凡洛纳会议下令各地主教在辖区范围内主动去调查异端分子而提出告诉，但是主教也因为教务繁杂而无暇兼顾。然而比异端在法国南部蔓延的时候，教宗伊诺森三世曾经派遣特使去领导劝化的工作。对于冥顽而不悔改的人，教宗的特使有权将他逮捕，交付法庭去处理。然而比异端平定之后，教廷的特使仍然继续主持对异端者的审讯，这就是宗教裁判的起源。1233年，教宗俄我略九世更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专门对付异端者或是其他重大的罪恶，像是巫术之类的罪行。刚创立的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接受教宗的命令，主持这些机构。他们到各教区设立调查局和特种法庭。这些机构直属罗马教廷，不必受到地方主教的节制。宗教裁判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拯救那些相信异端者的灵魂，第二个是防范异端邪说的蔓延。为了达到这两个神圣的目的，任何方法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如果发现某人有异端的嫌疑，裁判所立刻将所有嫌疑人逮捕，进行进一步的审问。如果审问之后确实是个异端者，他必须要忏悔，履行判定的处罚，像是朝圣、罚款、当众接受鞭打，或是坐监一段时间。如果审问的结果并不是异端分子，当然就可以获得释放了。被判定为异端的人也丧失了他的财产权，他的财产通常是由俗世的政府和教会平分，但是在法国却是由法国国王独得。法国国王之所以支持宗教裁判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被告无法证明他自己不是异端者，但是又拒绝承认的时候，刑求是通常惯用的方法。宗教裁判之所以受人批评，原因也就是在于用刑求的残酷方法。如果悔改以后又再重犯的异端者，就由教会交给俗世的政府处以火刑，用火烧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宗教裁判庭很不人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古时代的人是异端，是跟现代人不同的。异端是直接反叛的罪，同时异端又非常容易蔓延，是毁灭人类灵魂的毒瘤，因此他们认为宁可连累少数的无辜者，也不让毒瘤蔓延。虽然难免会有少数的审判者让私人的贪念和报复影响到他们的判决，虽然宗教裁判的目的是纯正的，但是站在历史的立场，我们不能不说宗教裁判是一个坏的制度，因为他所用的方法有刑求逼供，或者是将异端者交付给俗世的政府采用火刑等等，这完全违反了教会自己的原则，使得教会也犯下了双重道德和伪善的罪名。 我们得承认教会在历史上为人所诟病批评的真面目，这也是教会本身面对历史面对未来而要不断的革新进化的一面。我们会在往后的单元当中讲到教会内的革新运动时为您做详细的说明。听完了今天这个单元，也将会唤醒我们为圣教会、为教宗、为主教们祈祷的责任。最后，祝福各位健康愉快，仁慈的天主与您同在。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